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的结论。这里给我们看见信靠这人就都成，所以因信称义很清楚，讲因信称义这篇道不是保罗后来讲，保罗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保罗讲的这篇道。所以我想从这里你就知道，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篇信息一篇的讲台最后的结论结尾是很重要。好，我想这是一条路。还有第二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第二条路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重点再把它重复一遍，因为特别这个特别在教导上，比方说你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等到你讲完了以后，最后，那么你把刚才所讲过再重复一遍，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你应该要留主的话；第二呢，顺服恩膏的教训；第三呢，需要必须身体的印证；第四呢，需要环境上的印证。那么这四点你再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就记得了。那我在这里顺便稍微说一下，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绝对不肯重复任何一句话，他觉得重复是不好。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还是需要重复，不过当然要很有技巧。这个尼托斯弟兄曾经告诉一般年轻弟兄，他说啊，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他说同样的一句话，你要在主面前呢，求主给你七个，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教主给你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说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其实呢，你是重复那件事，不过因为你是用七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它，所以弟兄姊妹不觉得重复。那现在你分析一下尼托斯弟兄的讲台，你就发现他是很重复的一个人。你如果仔细的把他的思路分析的话，你发现呢，你讲了一半他又回头，讲了一半又回头，不过你不觉得他回头，因为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所以你不觉得他重复。但是呢，你记得吗？人所以就是因为重复再重复再重复，所以印象呢就重到了里面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像你一样的聪明，讲一遍就可以了。没有，有的人你讲两遍三遍四遍他还是没有听见，所以呢你需要重复再重复财富再重复，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们听进去。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重复的，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啊，那些话神老已经有的已经说过，现在呢他再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教导的话，那么在信息的最末了的时候，如果你把重点重复一下，这个是好的，温习一下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条路，就是怎么样接受它。第三点呢，就是第三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用比方说你可以用一个怎么讲可以用一个引别人的话来制作解释。比方说你讲到谦卑，那么等到你讲到最后你怎么结束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引什么？你可以引谁的话？你可以引盖伊德的话。就是当这个麦穗成熟的时候，那个结果怎么样？它一定是下垂。那么这样你打一个结呢，弟兄姊妹就会很危险。所以一个生命越丰富的人，你看见他是个谦卑，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那么这个要照顾圣灵的引导就可以。那么最后的一个方法就是应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再清楚，保罗的书信大概都是两大段，第一大段都是原则，第二大段才是。所以有的人就讲了半天都是原则，但是没有应用这个东西。所以要紧就是你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讲的背十字架， 你讲到学识加个功课，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抽象。但是呢，什么时候你说，你看，感谢主，主为你常常预备一个难看的面孔，常常预备一个难听的声音，而这个难看的面孔和难听的声音呢，都是在你家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师父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用还是很重要。所以特别讲到结尾的时候，如果你把一些道讲得很深，讲得很高，讲得很完全，但是你没有应用，那么弟兄姊妹他得不出太多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这也是一条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他打一个结啊。所以这个可以说一篇信息的结尾是这样子。那么现在我想我也顺便稍微提一下，大概每次准备的时间大概需要多少。原则上我们讲过了，有一个弟兄甚至讲过，如果你为主说十分钟的话，有的时候常常需要二十分钟来预备，原则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们每一次，特别你在学习的时候，那么总是为做一个特定的目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预备。那么根据一般弟兄姊妹所给我们的他们的经验，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叫 Philip Dorrit， 这是很有名的为主说话的一个弟兄。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那里预备讲台的话，你最好啊，要你就是说你不要预备一下就走开，预备一下就走开。你如果一次坐在那里，你最好在你起来以前，你就把该预备的就把它预备了。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个坐一会儿又停一下，坐一会儿又停一下，你最好能够专心。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的有帮助。我们知道在普通我们所认识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他们大概一篇的信息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有的是大概是8个小时，那么有的是2天，大概是这花整整2天时间才能够有一篇这样的讲台。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我们说过每一篇信息都是多厉害。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怀胎的苦楚啊，不一定是生产的时候，在怀的时候就已经是要受许多的苦。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问这些认识神话里的人，我相信他们准备讲台的时候，他们花了许许多多的时候。我知道有位弟兄，他晚上睡得不多，不过感谢主呢，他的时间比别人多一倍。因为就是他不能睡，但他能够默想主的话，你看见吗？就当我们在睡梦中的时候，有人已经默想主的话，那么你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有很长，就是这个就是一段的时间就可以花在这个准备的上面。所以大概来说都是最少要几个钟头，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要2天到3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日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你千万不要礼拜六晚上才开始准备，那一定是不够，一定是来不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信息的预备就好像一个母亲生命，也就是生命一样，那么这个生命在里面慢慢发展，你发展需要时间，你给他越多的时间，那么他经过长久的酝酿，慢慢的他就会周到，慢慢他就会仔细，那么同时呢，你就会发现这些话慢慢的就抓住你，就可以感动你，然后呢，你能够为着主把这些话也推出去。所以这是在实际上，如果问到时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预备了一篇的信息，最好呢就是你能把它放在就是摆在一边，大概2天到3天你不去想它，不要去想它，因为不要去想它，那么等到过了2、3天以后，你再回到主面前，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要么可以改正你，要么就是可以把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东西加给你。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读我们这一次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够读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有名的人，特别为主大用的神的仆人，你看见他们在主里面的的确确是可以说经过深山之后。好，我想最后我们呢把我们昨天晚上到现在所讲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我们用神的话把它归纳一下，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举出一个失败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把它结束。当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篇信息代表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借助这段话呢，我们要说给弟兄们听，把这些话传到弟兄的耳中，我想这是我们的使命，对吧？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个特别在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慢慢的把它稍微细细的说一下，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们就是人若住在我的话里，他就是我真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主是以神的话来做他的居所，我们也应当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你到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圣殿是分三部分，会幕也是三部分。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旧约的话，神到底在会幕什么地方与人相会，然后向人说话？好，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9章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会幕人会幕门口向人说话，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地方很清楚，这个门口会幕，弟兄姊妹都知道，会这个会幕呢有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一共三部分，对不对？那么是最外面的这个会幕门口的，圣经说神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30章，特别读到36节那个地方，你很清楚啊，神是在香坛那里说话，香坛。那么香坛是什么地方呢？香坛呢可以说是在，可以是说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幔子的前面，不是幔子的前面。幔子的前面不是圣所吗？圣所有三样陈设的东西，一个陈设品桌子，还有一个金灯台，还有一个呢就是香坛。那么你记得，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0章3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对你们说话。所以呢，一面神在外院说话，另外一个呢神在圣所里面说话。那么如果你读出埃及25章22节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就在约柜上面，不是有个施恩座吗？那就在那里，我们的主对摩西说，我要在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对你说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住在神的话里，以神的话来做你的居所的话，那么你要问神是怎么说话的。第一，神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外面说话。那是怎么说话？你知道外面的光啊，是太阳的光，是天然的光。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一篇的信息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如果神对我们说话，神也对弟兄姊妹说话的话，那第一点很明显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这里你所接触到的是天然的光。天然的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理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边的讲台里面一定是有思想，一定是有情感，而且一定也能把我们那个意志呢能够放进去。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篇的信息里面很自然的是用人的话，是用我们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些话，这些思想是要借助这些话，借助这些天然的光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层次，这一点要记住。那第二点呢，你看见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不只是神在外院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他也是在圣所里面说话，在香坛里说话。 那香坛圣所的光呢？